黄背村，坝里舞狮忙，黄背好祠堂。在我的脑海深处，有两种声音在记忆里尤为深刻，那就是锣鼓声和竹板声。锣鼓响，脚板痒，只要锣鼓响起来了，老老幼幼就会迫不及待地朝着锣鼓响起的方向簇拥而去，因为那一定是开始舞狮了。哒哒滴滴哒滴滴哒，这个声音是卖毛豆腐的担子来了。担子一边是平底铁锅，一边是豆腐柴火。随着竹板的滴答声，一声声豆腐哦，似一股无形的力量穿破条条静谧的小巷，引得大人小孩驻足观望，招手停担，白胖的毛豆腐在锅中的菜籽油里噼里啪啦，一种经过时间沉淀和发酵的独特香味随即沁人心脾。担子挑到哪儿，人们吃到哪儿，这是一股流动的人间烟火。而这两种声音最多的地点，就是家乡黄背的公园水口坝。舞狮在坝里的晒谷场，毛豆腐担摆在坝下吉庆桥头的苦竹树下。黄背的舞狮表演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宣和年间，传说为应石耳山狮牙之瑞，称圣狮，后改称公园圣狮。我小时候特别爱看舞狮表演，一阵鼓乐声后，只见头戴金箍帽的舞狮老狮童翻着跟斗就来到了场地之上。他先拿出狮棍杂耍了一番，又拿出狮球引斗抛接，旋即威武雄壮的狮子上场了。在鼓点的召唤下，狮子摇头晃脑，左右起奔，一会儿嬉戏玩耍，一会儿上蹿下跳，一会儿深情款款，一会儿怒目圆睁，睁眼洗须舔身抖毛，日常琐事样样俱全，腾挪闪扑回旋飞跃，精彩动作一个接着一个，喜怒哀乐动静惊疑，八态齐连。随着鼓声愈来愈顿挫有力，狮子也越来越兴奋起舞。狮驼元宝，地下开荷花，蜜蜂出洞，青天一炷香，蜘蛛吊水等高难度动作一一展现。人们的喝彩声如潮涌般一浪高过一浪。我最好奇狮子的眼睛是怎么动起来的，也常常从狮嘴里看见一张大汗淋漓的人脸。此人正是目前还健在的黄背圣狮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石通。黄背的豆腐坊很多，名气很大的有三家：豆腐林、杨板、种柏。豆腐林爱把豆腐蛋摆在自家门口，他家门口正好是李园、黄背两水汇聚之地的宗木桥头，占尽了天时地利。杨板、种柏喜欢挑着蛋走街串巷，最爱的落脚点就是坝下的吉庆桥头。我父亲也爱凑着豆腐蛋吃毛豆腐，因此小时候我也有幸经常光顾豆腐蛋，常常是大人们围坐着锅吃，我站在边上吃，就那么蘸上辣椒酱，吃得嘶吼哈吼，这是绝美的童年记忆。我还记得我二哥每次从外地回来，母亲都会让我拿上一升豆子去豆腐林家换毛豆腐，就是现在回老家，我惦记的也还是老家的一顿毛豆腐。吃毛豆腐的时候，我就常常听村里的老少爷们讲红坑好照墙、黄背好祠堂的故事，父亲也常给我讲古坝和展尾龙的故事。父亲说，我们黄背在南宋末年出了一个有名的大孝子，叫张玄熙。张玄熙会光宗耀祖，准备在过溪坦造一座过溪厅，但仙人间溪路之水刚好穿过过溪坦，为了不影响过溪厅的风水，遂在村子西边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水口坝，以改变溪流的方向。这也就有了在村子里流传了几百年的改溪穿坝之说。如今故事传播， 当初的水口坝也还在。从吉庆桥头拾级而上，只见坝上曲径通幽，古树参天，古樟、冬青、榆树、苦竹，棵棵枝如华盖。这里也成了整个村子的中心，每天在坝上纳凉、聊天、休憩、走棋的络绎不绝。只要来到这里，我都恍若时光穿越了一般，常常会想起我和小伙伴们在这坝上捡树枝、打野果的情景。偶尔放学还在坝上磨墨写大字，更多的是在这里嬉闹、过家家。这种快乐是常常一起都会嗤笑出声的。凑蛋吃毛豆腐的光景我还小，根本无法理解红洞好照墙、黄贝好祠堂的含义。随着年岁的增长，也随着我在这座祠堂里从幼儿班读到小学毕业，我才知道它是我们黄贝人不可或缺的根。黄贝张氏宗祠的门楼为徽州数一数二的五凤楼，飞檐翘角，门楼高大，气势恢宏，四根石质檐柱托着硕厚的额方曲梁，其门楼为三间楼阁式，大门两侧配有抱鼓石，并有双狮盘踞。张氏统祠共有三进，三进顺地势而升高，现只剩前进和中进。听当过两年小学教员的母亲讲，后进毁于一场大火。那时候为了照顾银里、石湖潭、基川的学生，免受每日奔波劳碌之苦，学校组织路远的学生住在祠堂后进。但在1958年的一个冬夜，由于小孩子点火不小心，其后殿便被烧个精光。那日母亲刚好有事回了石湖潭老家，躲过了那场火灾。烧毁后的惨状他至今也是心有余悸。对于祠堂，我父亲也是情有独钟。因祖父祖母好不容易才在中年有了父亲，就格外担忧他养不活，把他过继给了满田东古寺的一个和尚，取名佛林。从小在寺庙耳濡目染的父亲钟爱历史文化，喜欢搜集一些奇闻异事。在我还是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告诉我太平天国军驻扎在黄贝大祠堂的故事，还告诉祠堂藏有三件宝贝，铜钟、象鼓、金香炉。这三样宝贝是自明朝建祠堂的时候就有了的。铜钟和金香炉后被设县博物馆收藏。所谓的金香炉是一个三足大鼎，鼎足鼎身都铸有回形图案，颈部是一对变异的兽面纹，边上均匀分布着四小兽。铜钟约大半人高，造型敦实古朴，上面是有兽纹、鸟纹、回纹，并有四组螺旋乳钉列于器物外壁，内壁铸有明万历款阳纹。对于这两样宝物，博物馆没有注明出处，只在上面写明三足铜鼎和明铜钟。2018年我在朋友圈发出这两样宝物时，引得家乡无数乡亲的怀念，纷纷询问这两件宝物的具体情形。得益于父亲的熏陶，我也爱搜集一些乡土资料。当时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我们黄贝一名是怎么来的。后来在新安黄壁张氏家谱里找到了答案。黄贝张氏祖先在黄巢起义时为冀西令，曾携子在黄敦躲避战乱，后迁往婺源贾路。大约在宋天圣年间，其后裔张汝舟补居涉县满田，开创了涉县满田派，为躲避战乱而建别墅，名曰黄贝。至于理由，家谱中也有明确记载：贝者，至贝乱也；黄贝者，至冀西令黄敦所自保也。由此看，黄贝先祖的未雨绸缪实在令人钦佩。2016年，我在前山洞张兴邦家意外发现了进士张一贵之孙张都府的桃园八景诗，其欣喜若狂之情至今犹记。 桃源八景中既有对祠堂牌坊的描写，也有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最让我喜欢的是一首《清涧十洲》：美莲清涧里，眼戏一孤舟，载月愁难去，乘风恨欲留。才高川可济，稻桑海应服，任尔波涛险，深谙不逐流。好一句任尔波涛险，深谙不逐流啊。我似乎看到了在清朝尔虞我诈官场中清廉自守的一股清流。清涧十洲其实是黄贝丹柱亭之下青石中的一块巨石，巨石西高东低，形似船形，宛如乘风破浪一般。据说这石船是有灵性的，但凡经过石船，你若发现水已淹没船尾，那今年必有水患；若船尾完全裸露，则干旱马上来临。久而久之，大家口口相传，这里就成了灵异之地。深夜端坐书桌，故乡的每一种声音，每一种味道，都在我的感知系统里飞驰。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瓦，我都想把它敲击进我的键盘。我知道我患上了一种病，相思病，情不自禁，无法自拔。并且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种病无法自愈，唯有尽它、写它、爱它，别无他法。不过我很享受这相思病。